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因此他灵变化工作必须完成我身上，求主将我魂的各部全都变成你形象，用你那灵将我浸透，使我全像你模样。
弟兄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别加摩的召会，还有讲到推亚推拉的召会，这两者是并行的，因为堕落是开始于别加摩，并且在推亚推拉得着相当的加强。我们来到这段话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很客观的来应用它，或者应用到别人身上，而不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很抱歉，我们要把补充本二一四首的副歌，这里是说到我们需要防止堕落，这不是在我们之外的堕落，而是我们里面的堕落。我们是从一段历史，也就是堕落的历史中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别加摩召会的这段话，我们要仰望主将其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开始要读这一小段话给你们听，帮助你们进入主在这篇信息中的感觉。启示录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的召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持守着我的名，甚至当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你也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在这封书信的开头，主将自己成名为那有两刃利剑的，然后在末了他说他要用这剑，他口中的剑，因为他要抵挡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从主口中所出的话是剑，是审判的话，提醒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说到神的话是活而有功效的，能够刺入并剖开灵与魂，这是必须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分别，这样的分开，这样的辨明。我们需要蒙得着因着主圣别的话而得圣别，我们仰望主，新鲜的仰望他，使他能鉴察我们，注视我们，能 估量我们的情形，照着这里启示录二章的话来估量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点是别加摩的教会是混杂的，这里有极大的混杂。在别加摩的教会里，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是在第四世纪开始时，康斯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开始，他自己是元首，是首领。他自己是祭司长，所以凡是接受这国教的都会得到千金钱和衣物，所以这里就在教会里就有了教，也有了拜子，教会就成为混杂，信徒跟不信的人混杂在一起，成为属天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的混杂，并且这样混杂的终极完成是在极大的混杂，大巴比伦就是那受上的大妓女，她手上有金杯，其中满了可憎之物，那是从这里别加摩开始之混杂的终极完成。我觉得弟兄们在这个训练中，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在这个时候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样说？我里面有深深的自责，这样的话是那灵向众教会现在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训练。我们有这样的训练，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话。唯一我们在新约中能找到的教会，没有在这样的堕落中的是菲拉铁非教会。你说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教会没有堕落，但是几乎不久之后，在使徒行传你就读到他们就开始堕落了。在使徒行传二章真美好，但是五章堕落就进来，到六章堕落就加重。有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是没有堕落的，就是腓拉铁非教会。弟兄们，我们的确要祷告，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混杂掺杂，甚至我们毫无知觉那些诡诈的混杂。在士美拿，然后到别加摩，在士美拿是在罗马帝国逼迫下的教会，许多的信徒都殉道，上篇信息我们讲到了。但是罗马帝国不止逼迫教会，他越逼迫教会，教会越兴旺，阴间的门没有胜过教会，也不能胜过教会。所以撒旦在第四世纪起改变策略，他不再攻击逼迫教会，他欢迎教会，带进混杂。这混杂是对教会比起逼迫对教会的破坏更大，逼迫能帮助总是帮助教会，混杂总是破坏教会。好，我们来到纲目第一大点，别加摩原文意结婚含联合并坚固的高塔意，这是别加摩这词的原文意思。一，就表号说，在别加摩的教会预表与世界联婚而成为坚固高塔的教会。 耶加摩这词的两个意思相当于马太十三章里的两个比喻，大树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在马太十三章的两个比喻都指出一种混杂影响其本质和教会的本质和外彰显。芥菜种的比喻是一个种子因是生产微小的植物为着食物，但却成为一棵大树，在这棵大树上所有邪恶的事物就是由飞鸟所表征悉数在其上，意思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是与芥菜种的本质相反的。芥菜种不该长成大树，应该产生小型的或者一年生的植物，而不是中常年生的大树，生根于地。那是一种教会本质上的败坏。面教被女人带进来也是一种败坏，带进来的面教加进在面里，使面更容易吃，其实是破坏了面的本质。更多的面加到素祭里，教会应该是个素祭而是没有教的，那时叫加进教会里了。因为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掺杂。我不希望指出任何的例子，但是我们却看到有一些的混杂，在福音工作上有混杂，在青年工作中有混杂，在校园工作，在儿童工作，我们也在唱诗，在教训，在著作，在这些事上有了混杂。这些混杂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主的光给我们看见，在我们所事，在我们生活，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做法侍奉的混杂。我需要主来做我们的解答。一，大树相当于高塔，带着面教的妇人相当于与世联婚的被道教会。高塔是像一棵大树一样，试着要做些大事，要成就伟大的事，这是极大的危险，这会带进许多的混杂，人数多，工作的成功，弟兄们，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巴比伦是大巴比伦，但是灯台不是大的灯台，而且芥菜种也不是，这是为着滋养并且赐人生命，那是主恢复的本质，你我都在其中，在神眼中。第二，被盗的基督教国是邪恶的妇人，将属世的、属鬼的、属异教的和属魔鬼的东西与出于基督的美好树混合起来，产生出一种可憎的混杂。这混杂开始于别加摩，一直继续到推亚推拉，终极完成于大巴比伦。所以我们要完全从其中出来，阿们，要从其中完全出来， 但我们必须绝对的从这个邪恶的制度里出来，分别归给神，回归教会的正统，使教会可以成为纯金的灯台，与世俗偶像以及撒旦的渗透无分无关。说到撒旦的渗透，弟兄们，这是说到撒旦的思想，那是在教训之后的，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撒旦的渗透，撒旦思想的渗透。当我们被人攻击或遭遇逼迫时，我们不应该灰心，因为那是有力的记号，表示我们走在正路上，并没有偏离主的脚踪。我在说，逼迫总是好的，我们要欢迎逼迫，应该惧怕欢迎，欢迎是更狡猾的攻击。我们这些年来因着受逼迫而蒙了保守，我们从来没有得过美名，因为撒旦不让我们得美名，除非我们与他联合。弟兄们，这是我们的历史，总是受逼迫，总是受攻击之苦，但这是个极大的肯定，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弟兄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下一个点。我想这是一个在本篇纲要里非常重要的点，是摘自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历史这本书。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一段教会很长历史和这地方教会历史的结果，我们必须知道这段历史。世上有句俗语说，你不认识历史，你就有会重复它。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带领要做使者，教会的使者，就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否则主的恢复在我们手中会变成什么样的恢复？这恢复被交托给我们是纯正的，是美丽的，这一段特别的历史，弟兄们，我们需要知道。我敦促各位弟兄们要买这本书并读这本书。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怎么担负责任，我是说真的，这是我们必读的书，任何要担负教会见证的都需要读这本书。让我读这一点。六，我们中间的历史一直是毫无妥协的完全离开基督教。我们中间有些所谓的同工一直竭尽所能的去妥协，这是何等羞耻。他们说在公会与地方教会中间有一道鸿沟，他们自认是衔接这道鸿沟的桥梁，这对尼弟兄是一种受苦，今天对我也是一种受苦。弟兄们，这是我们的历史。尼托生弟兄带领他开了路，完全离开基督教，他出了一切的代价做这件事。在他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该有点妥协，我们该衔接这道鸿沟。尼弟兄一生受这种苦，他也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来付上这个代价。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让我们继续读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给我们看见李弟兄说到这段历史时他的感觉。他说， 我担心在要来的年日中，如果主延迟他的回来，有些狡猾的人会被再次仇敌所利用，试着衔接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我们需要维持这道鸿沟，我们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越宽越好，因为这鸿沟我们与今天现今邪恶世代的鸿沟，这是这样的鸿沟。我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弟兄们，李弟兄已经多年没有亲自与我们同在，20年来，若是他如果主的恢复在我们的手中，再过20年会如何？我们需要跟随这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主在启示录2:13论到在别加摩的召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的座位是在所住的世界里，就是他掌权的范围里，他是世界的王，属世的召会既与世界联合，也就住在撒旦所住之处，何等可怕！我们不该住在撒旦所住之处，而该住在我们的灵里，并且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世界的王撒旦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我非常的摸着在第一篇，在这次训练的第一篇信息说到回归召会的正统，不是回归到一种正确的教训或正确的实行而已，而是回到一个人位身上。只有一个人他是正统，只有一位是没有掺杂，我们需要回到他那里，这就是我们得洁净脱离掺杂的路。我们需要回归他这位做我们新郎的召会，是因着召会是基督的配偶，如同贞洁的心腹，他与世界的联合，在神看就是属灵的淫乱。召会必须对基督是贞洁的心腹，是心腹，基督的心腹不该有任何的斑点、皱纹和异常的事物，所以我们需要神洁净的话，需要在话中之水洗涤，成为一个毫无掺杂的心腹。一撒旦看见逼迫召会并不能成功，这狡猾者就改变战略，不再逼害召会，反而欢迎召会。罗马帝国这样欢迎召会，就毁坏了召会，因为这使召会变成属世的。属世的事物与拜偶像有关，因为世俗总是与偶像关联的。我们来到巴兰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件事，拜偶像这个成分，就是使召会被使召会有了教而发教。这里不只是物质的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主的爱，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以西结说到偶像的事，他说到偶像接到心里，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 把陷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也说，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我们很容易指明在堕落的基督教中的偶像，但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上帝主的工作可能是偶像。早上我们起床时，什么是你第一件想到的事？那可能就是偶像。如果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新郎，那就是偶像。我们需要为此祷告，这是我们在我们里面需要得洁净的其中一件事。与偶像有关的总是马门，所以需要看到巴兰，那是马门，他引诱神的子民。第三，马门是和神对立的，许多的偶像都是因着马门才能存在。主自己这样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就是马门也是一个神明，是个偶像，直接与神对立的。巴兰试着要服侍马门和神同时，这是太可怕了。我们也有可能这样做。我们许多人服侍主，用我们所有的时间，但我们不是雇员赚薪水，我们不是为了收入而服侍，我们是凭信来服侍，服侍主的身体，我们倚靠他过生活，我们不仰望任何世界的源头，我们只依靠他做我们的源头。当我们开始侍奉马门，我们就停止侍奉神了。是灯召会必须是金灯台，是三一神纯正的彰显，必须与世界没有任何关联。但自从罗马帝国使召会成为属世的宗教以后，召会完全成了掺杂的属世的拜偶像的。哈利路亚，在召会里，在别加摩的召会，主还兴起一些得胜者。在召会历史里没有记载这个人，这个人也只被提过一次，在全本圣经里就是在这里被提到。主在给别加摩的书信中，他提到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安提帕是圣经中一个重要的名字，这名字要从他的字义来领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人的历史，但名这名安提帕意思就是反对一切，他这人是站着反对一切的潮流，反对世俗的浪潮，进到世界别加摩教会的世界浪潮。他是做相反见证的人，他一个人，但他说不，我站住抵挡世俗，他拒绝容让世俗的事物进入教会。所以主称赞他，高度的称赞他，似乎他没有否认主的名，召会没有否认主的名，就是因着这一位得胜者。所以弟兄们告诉我们，在前一篇信息说到，一个这样的人在召会里就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如果每一处地方召会都有安提帕，或者有好几位安提帕， 我告诉你们弟兄们，我们需要渴望这样，需要做这样的人。以这中信的见证人反对属世教会所带进并实行的一切，因此他成了主的殉道者，因为他被杀。要做反对属世教会的见证，我们需要有殉道的灵。弟兄们，我们需要有安提帕的灵，就是殉道的灵。其实在希腊文，殉道者就是见证人，那些担负复活升天之基督见证的人就是殉道者。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活出这位基督，他这复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见证。相反的见证就是反对任何属世教会所带进并实行的一切。如果你担负这样的见证，你就成为见证人，你就会是殉道者。我们可能在肉身上，在心理上，或在属灵上殉道。我们许多人在心理上殉道，但我向你保证，如果我们担负这样的见证，我们都会在心理和属灵上都做主的殉道者，也许不一定在肉身上做主的殉道者。二，殉道者原文与见证人同是，安提帕作为中信的见证人做了相反的见证，反对一切偏离耶稣见证的事。因着他的做见，在他那个时代，在别加摩的时候，必是借着他所做相反的见证，仍然持守着主的名，没有否认正确的基督徒信仰。赞美主，赞美主，有这样一位在别加摩的召会里，愿主兴起许多多而又多的人担负这样的见证。现在我们来到特别的一段，就是主所指出的堕落，在别加摩召会中堕落的光景。他提到两件事，也只有这两件事，就是属世且堕落的召会不但持守巴兰的教训，还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在堕落在别加摩召会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召会与世联婚。我们必须领会世界有两方面的意思，有物质一面的意思，也有宗教一面的意思。物质的巴比伦也有宗教的巴比伦，而这里所指出的堕落是教训，乃是一种在宗教那一边的巴比伦，但其实是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巴兰是个外邦伸延者。我不知道如何外邦人如何能够成为伸延者，但是他是个外邦伸延者，为着工价引诱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在属世的召会里，有人开始教导同样的事，拜偶像总是带进淫乱。当属世的召会轻呼主的名，就是主的人位时，他就转去拜偶像，以致行淫乱。如果你读民数记25章那里的故事，首先你没有看到有那么差。巴勒雇用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美地，非常接近他们在旷野路程的终了。 然后摩押王巴勒非常惧怕以色列人，他无法击败，用军事的方式击败以色列，所以他雇用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要付钱叫他做这件事。巴兰拿了钱，所以他也同意这样做，但是神在他的主宰里不许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他试了四次，这四次他都变成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你读，你就会发现哪里有不好呢？你要继续往读到31章，你就会发现有不好的事了。因为巴兰他从摩押王巴勒拿了钱，所以他设计了计谋，带进可怕的混杂，在以色列人中间带进可怕的混杂，这就是他的计谋。这是摩押王使以色列人，摩押的女子把叫以色列人拜偶像，他引诱他们行淫乱，这就带进极大的混杂。结果以色列人，圣经就称他们成混杂的群众，神必须审判，神必须炼净。在他们进入美地以前，他已造成他使他们得瘟疫，有24000人死亡，乃是借着一个得胜者那样的疫病就停止了。你还记得那样的故事？因为有非尼哈是祭司的儿子，神审判了那样的堕落，但是人在非尼哈看见有人带了一个摩押女子进到他们的帐篷来行淫乱，他就带着他的刀杀了他们两位。结果因着那样的审判，神的审判就完成，然后有末了的炼净。当他们进入美地时，这是他们末了一次被炼净。弟兄们，我们也需要像耶利哈这样的灵，我们需要安提帕这样的灵，我们需要在耶利哈这样的灵。没有人说任何其他的话，当没有人来做任何事的时候，没有人来做任何事来停止混杂，我们需要像菲尼哈一样。撒旦借着巴兰的计谋是使他们吃基督以外的东西，带进另外一个源头，另外一种供应，就产生另外一种彰显，带进极大的混杂。我要告诉你们弟兄们，巴兰的教训也带进尼哥拉党的教训。当康斯坦丁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付薪水给神职人员，从国库里支付薪水，你能想象吗？所以那些人他们成为康斯坦丁的雇员，他们成为尼哥拉党，他们成为专业人士。同时有许多不幸的人被带进教会，像败子一样。那些败子可以进宫用吗？做祭司吗？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吗？当然不能，他们甚至还没有重生，还没有神圣的生命。所以突然之间另外一个阶级被建在教会中被建立起来，被称作尼哥拉党。当然我们没有在教会历史中找到这一班人，所以我们是照着字义来认识这班人。尼哥拉党意思就是征服平民， 平常人，他们是一般专业阶级，在神的子民中成为专业阶级。让我们来讲完巴兰。二，巴兰的错谬虽然明知与真理相悖，且与神的子民敌对，仍然为着工价教导人错误的道理，并滥用某些恩赐的影响力，将神的子民从对主纯洁的敬拜迷引到对偶像邪恶的敬拜。贪爱工价会叫贪爱者闯奔巴兰的错谬。弟兄们，很抱歉，我也看见这样的事。也许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跟财务有关的，在我们中间我也看见这样的堕落进来，是借着贪爱工价，服侍是为了收入，伸言是为了要有收益，这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成分。我们不该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事。然后这里引经王下五章是以利沙的故事，他的仆人基哈西，以利沙行了神迹，医治了乃曼的麻风，他拒绝接受礼物，但是基哈西却拿了礼物，最终他就患了麻风。弟兄们，这对我们该是警告的话，我们中间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民数记25:9，以色列人中间有了疫病。25:9的注解，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觉得今天主要炼净我们？瘟疫是对神百姓的洁净，是一种筛除，对付他们中间的掺杂，以色列中的掺杂。神要洁净他们，使他们洁净，成为神的子民。这在这个训练中，神借着他的话就是要洁净我们。瘟疫是对神的百姓一种洁净，是一种筛除，对付他们中间的掺杂。9，注意，以色列人的历史既是教会完整的预表，因此以色列人中间的掺杂预表教会里的掺杂。神用他子民中间的失败和风波洁净他们，脱离掺杂。神也使用他所拣选救赎之民所遭受的阻挠作为凭借，使他们谦卑，并在他们与他同行的路程中试验他们。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我们看到撒旦的计谋。这里是一种思想，是邪撒旦的思想在教训的后面隐藏着。三，巴兰的教训使信徒受打岔，离开基督的人位，转去拜偶像，并且从享受基督转去犯属灵的淫乱。尼哥拉党的教训破坏信徒做基督身体之肢体的功用。总是有这两个点，就是撒旦的攻击。前一种教训忽视了头，后一种教训破坏了身体。这是仇敌在一切宗教教训里的诡计，这就是在背后的，在撒旦计谋对付别加摩教会的背后的事。首先，起先尼哥拉党在初期的教会里实行宗教阶级制度，刚开始是在 是美达教会就已经有别加摩，就有尼格拉党的行为，现在有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教训里，是在主的恢复里是绝对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但是我还是担心有这样的行为。我不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教训，但是我们多少有这样的做法。我们说长老们不是一般特别的阶级，同工们不是一般特别的阶级，我们说全时间者不是一般特别的阶级，但是在实行上有时是非常不一样的。许多地方在正面主兴起了许多全时间的服事者，把自己献上服事主，传福音，牧养人，去校园得人。然后在许多圣徒眼中，他们就成为专业人士，他们成为专业的传福音者。所以现在我不用传福音了，我只要付钱叫他们传。弟兄们，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的实行。如果我们是担负责任并带领人的侍奉者、服事者，你我在服事中如何做是很重要。我们传达给圣徒的是什么？是什么态度？我们的态度会传达给圣徒。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我是个奴仆，我是服事主，服事他身体的奴仆，别人就不会高举你。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你是特别的人，人们就会高举你。我们看过这样的事，我不细讲，只是点到就好。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可能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这是会发生并且也已经发生过。好，所以不要只担忧基督教，我们要担心自己。我们很容易在天主教里面看到阶级制度，有教皇，有各种的主教，许多的阶级，但是我们也实行同样的事。我们很需要很小心，在服事中，在安排服教会的服事时，都要很小心，使我们不至于建立某一种阶级制度或一种阶级制度的想法。好，我们现在你是不是听了很多消极的事很累了呢？我有一点。现在要来到一些更美妙的事了。哈利路亚。在这七封书信里的每一封都有奖赏要应许赐给得胜者，但这里也有得胜的秘诀，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换句话说，他们将来所要得的奖赏乃是他们现在在时间中的享受，这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一种情形里他们得胜的路。所以那样的奖赏事实上就成为他们的问题的解答。所以弟兄们，这个解答是什么？要对付我们在别加摩教会里所发现的堕落。这里这样说，第三，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请注意隐藏这个词，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弟兄们，这一点很宝贝， 我希望我们有所看见。玛拿我们都很熟悉，但这个玛拿被称为隐藏的玛拿。我们知道在旷野里神降下玛拿，从天而降。你可以说那是公开的玛拿，是在旷野里，在神的帐幕之外的，是给每一个人吃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拾取。但是隐藏的玛拿不一样，在出埃及记16章，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放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把玛拿存放在见证的板前，保留着有一份玛拿，一满俄美尔玛拿，那就是你出外拾取的那个公开的玛拿的那个量。这一份玛拿是在神的居所里，不仅在神的居所里，而且在至圣所里，不仅是在至圣所里，也是在约柜里，不只在约柜里，也在金冠里。弟兄们，如何呢？我们知不知道如何要吃，如何能吃这隐藏的玛呢？我们相信我们都知道如何吃公开的玛拉，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们弟兄们，我们需要往前，在吃基督的事上要往前，要前进更深的、更丰富的、更属人的、更隐藏的、更亲密的来经历吃主这件事。我们要得着他隐藏的供应，来变化我们内在的琐事，成为一个蒙称许的白石，为着神的建造。这是一个石头被炼净，脱离一切的掺杂，那样的炼净是来自于吃那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弟兄们要得着这个字，隐藏的，这是深的，这是内在的，这是隐秘的，这是隐藏的，并且是非常的亲密且个人的。要胜过教会的世俗，就需要有非常亲密个人与主的交通，在我们的灵里，这至圣所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拒绝不只是拒绝外面的世界，也能够排除并且分别一切，进到主面前，并留在与主亲密的交通里，有与他深而亲密的关系。我们在那里就得着特别的一份基督。弟兄们，这一份基督不是每个人都得得到，不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旷野里得到玛拿，但是祭司可以吃圣所里的陈设饼。这是在吃基督的事上进步了，那比公开的玛拿更往前，但是还有更深的、更亲密的、更特别的，比陈设饼更深的，就是隐藏的玛拿。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学会如何吃基督，吃隐藏的玛拿。这样的吃基督在我们里面要产生变化，使我们适合神的建造。所以我们李弟兄晚期的执事给我们看见隐藏的玛拿这幅图画，它在金冠里，在 约柜里，在至圣所里，在帐幕里，这幅图画乃是神圣属人之合并的图画。我们得以合并到这扩大宇宙神人二性的合并里的路，乃是借着吃隐藏的玛拿。换句话说，弟兄们，让我用更简单的话来说，神要得着他建造的路，神要完成他建造的路，乃是借着我们的吃，借着我们吃这隐藏的玛拿，这隐藏的玛拿。所以这里说，我们需要吃隐藏的玛拿，和合并到做神帐幕的新耶路撒冷里。这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真正的神的帐幕，帐幕最终就成为新耶路撒冷。以正如保存在金冠里的玛拿是旧约里做神居所之帐幕的中心，照样我们所吃所消化并吸收的基督也是我们全人的中心。我们乃是做神今日居所之教会的一部分。弟兄们，重点在这里，吃隐藏的玛拿，这玛拿不只被我们所吃，也被我们消化吸收并成为我们，构成了我们，炼净我们并顶替我们，成为我们内在的构成，使我们配建造神的殿。这样的成分是可建造的，使我们与众圣徒建造。有时我们不那么能与人建造，我们有怪癖。我们之所以不能与人建造的原因，就是有掺杂，我们有己，有个性，有怪癖的掺杂。我们如何对付这些掺杂呢？弟兄们，告诉你，这条路就是要更深的吃基督，就是掺杂得以排除、解除、脱离我们这人的路。我们就有基督，他是无酵饼，我们要吃着隐藏的基督，掺杂就从我们里面被解除。我要提到弟兄们，这隐藏的玛拿是在神的居所里，是在至圣所里，是在约柜里，是在金冠里。这意思是，这食物、这玛拿、这特别的供应是存在于合并的情形里。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你要有这样的供应，那就是你必须是这样。如果你要在这个训练里，你就必须要来到这里黄金海岸，你才能得着这样的供应。如果你要得到这样基督的供应，你就必须在那个合并里。那看起来像什么？我要说，当然最好的图画就是主耶稣的神人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你相不相信？那就是他所做的，他活他人性的生活，但却是在与父神这神圣的合并里生活。在这样的合并里，他就从父得着特别一份的供应，成为那个因素，内在的因素，使他能生活。在约翰十六章五十七节，在六章五十七节他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那就是他这神人生活的秘诀。当他在地上，他还能说这话，这神的独生子是从原来是在神是在父怀里，现在当他在地上，他 还是在父的怀里。在约翰三章，人子是在天上的人子，是神人，他过一种生活，是在神圣又属人的合并里，他与父合并，得着特别一份的供应，并成为在他神人生活里成为他的彰显。这就是隐藏的玛拿产生的，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进入我们的灵里，就是至圣所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吃这样的基督，以身个人且亲密的方式来吃它。弟兄们，我相信我们的主自己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也在神的话上花了许多的功夫。在马太四章四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必须相信这样的。他的生活花了许多时间吃神的话，得着神圣的供应。所以当他受魔鬼的试诱时，他口里所出的都是生命记六章到八章的话。你想他在旷野里四十天在做什么？他在进食。但当他在进食时，其实他在享用大餐。我相信他正在从生命记得着供应，也许他正在导读生命记六到八章，所以从他口中出来什么呢？能击败撒旦试诱的话，能抵挡这掺杂的话。在这神圣属人的合并里，他得着供应，然后这样的供应，他所得着的供应就成为一把剑来击败仇敌，那就是他得胜之神人生活的秘诀。即使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是诗篇二十二篇一节的话，三十一篇的话，我相信是第九节。你想他在十字架上，他在引用圣经，当他在十字架上，他是在神人合并中生活，他重复得着神圣的供应，借着诗篇的话得供应，这样的供应把他带到得胜里，他是这样过生活。弟兄们，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就是借着吃基督最隐藏的玛拿而得胜。现在我们要来读完纲目。三，指基督作为隐藏的玛拿，是在作为金冠的父神里，父神是在作为约柜的子基督，带着他的两种性情，神性和人性里。这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活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做至圣所的实际。有时我们忘掉主是真正的人，实在的人，他的经历，他经历人性，他必须学习竭力的操练他的灵，来进入他的灵里，这至圣所，好维持他与父神亲密的交通，使他能继续不断的得着供应。这是他在地上所学的。 合并到账目里的路就是吃隐藏的玛拿。第五小点，我们越吃基督就越合并到做神终极账目的新耶路撒冷，这宇宙的合并里。六，我们不该与世界联合，乃要借着吃基督这隐藏的玛拿合并到新耶路撒冷里。第二重点，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就产生变化，以主应许给得胜者吃隐藏的玛拿，并赐他一块白石。这指明我们若吃隐藏的玛拿，就必变化成为白石，好为着神的建造。二，这些石头要蒙主称义并称许，这是白色所指明的。但属世的召会要被主定罪并弃绝。三，神的建造就是建造召会，乃是在于我们的变化。我们的变化又是从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所产生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过主一样的生活。实际来说，除了操练我们的灵以外，刚强的操练并且深的操练以外，我们也要做一般在神话语中的人，要比别人进入的更多。我们要做使者，我们应该是使者，就是带着信息的人。那信息是在与主亲密的交通中借着神的话而有的，那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弟兄们要好好的进入神的话。我要说，我要非常，我们要非常进入执事的话。这是一份何等丰富的执事，但是有好多我们还没有读过。我们还没有读过教会和地方教会的历史这本书，也许是在你的书架上。弟兄们，这就是我说我们需要往前吃基督，使我们能够成为经历这变化工作，并且我们是在基督身体里的人，他们就要成为得胜者。得胜者乃是现在今天吃隐藏玛拿并且被变化的人。继续怎么说？我们都要得着新名。三，每个变化过的信徒都是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弟兄们，这是何等宝贵的点。我看到别加摩召会这里说到，他要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认识。然后在腓拉铁非得胜者，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和我神臣的名都写在，和我的姓名都写在他身上。知道这是什么名吗，弟兄们？就是他属灵的自传，就是你个人的历史，这就是你的故事。神如何带领你，神如何在你这由他所命定的路上，他变化你，把你建造到新耶路撒冷里。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这名的故事，是写在这白石上的故事。神如何把这亚当堕落的后裔带到成为一块为着神建造的白石，这是何等美妙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原则是一样的，细节却大大不同。我们甚至要讲这个故事是很长的故事，这就是我与他的故事。当你们看到我在新耶路撒冷，不用叫我 Mark 了，那就不是我的名字了。 我不知道我会叫什么，也许你还是可以叫我 Mark， 但是我的历史，我的自传是正在今天正在书写。当我们在吃基督，一个新的名字就正在写进我们里面，这新名乃是表征一个新的人位，是为着神的建造的。当主耶稣遇到西门，立刻就对他说，你不叫西门，你是彼得，你是块石头。然后彼得不懂要来的事，他不知道下一段他要遇见的旅程是什么，那段路程要使他这一个粗鲁的高傲自大的人，这个快急躁的人，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以为自己比别的弟兄都好的人，主要带领他，构成他，成为一块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也许有一天彼得能告诉我们他的故事，我们在福音书只看得到一点点而已。我们来读完，以这样的心名说明被变化之人的经历。因此唯有他自己，这该是我们的自传，因此唯有他自己认识那名的意义。新名就是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新的目标。约翰的名字叫做雷子，那不是个很好的名字，这不是变化他们的名字，那是一个在天然中的名字。雅各和约翰，雷子的新名是说我们在主里要变成的为着神建造的名字，那就是在写在石头上的名字，太美妙了。二，启示录二章十七节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该客观的接受，乃要以此为我们的传记。我们可以祷告，弟兄们，我们这样祷告：主，我接受你的应许，从现在起，我要隐秘的吃你，好使我变化成为石头，为着你的建造。Amen。希望我们都这样祷告，希望主听我们的祷告，牧养我们，使我们与他有更深更亲密的同在，并且我们这样吃它，成为一个建造的石头。比主这个应许太美妙了。不错，教会可以变得属世，但是主已经应许我们能变化成为白石，为着神的建造。愿主炼净我们，脱离所有属世的掺杂，得着他的教会成为纯净的金灯台，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在其中。愿他恢复这样纯净圣别的子民，让我们与身旁的人祷告，然后我们有伸延的时间。